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确实，我们真的是愿意把自我完全的舍下，也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我们把我们的自我摆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来敬拜你。否则，我们人类的罪就是把自己来取代神，我们在拜自己而不是在敬拜你。天父，因此我们不但我们自己真的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悔改，我们也真是要为我们整个人类、整个世界，还有许多不认识你的人，他们的悔改来向你呼喊。主啊，在整个人类，你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但是这个礼物、这个恩典、这个白白的赏赐，是必须我们以谦卑的心去领受的。这个谦卑乃是在神你面前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把我们的自我舍弃。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是真正的降服于你，才有可能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美好的救赎的礼物。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世上所有的人，都需要你把悔改的心赏赐给我们。而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有许多照耶稣所说的，有许多人称他为主，但是生活却是最大声的来否认耶稣是主。这些只是表面跟随，心里面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刻是真正的降服的人。我们都需要悔改，即便我们是愿意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也真的是竭力的要过一个降服于神、听从神的生活，我们仍然是需要天天悔改。因为在我们的身体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在每一天都在打这场属灵的仗。所以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你把悔改的心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来转向你，好让你救赎的恩典成为我们能够充充足足的来享受，来真正过一个敬拜你的生活。求助你以你的怜悯和恩典领我们所有的人来悔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看诗篇131篇。这篇诗篇可以归类成是一首个人的信心之诗，而这篇诗篇说明神的百姓，或者说今天神的百姓就是基督徒，说明神的百姓或者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品德，那就是谦卑。我们当然会把这篇诗篇详细的来讲解，然后我们就会看在新约里面平行的经文。事实上耶稣很清楚的宣告，我们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谦卑，我们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谦卑乃是所有基督徒，也就是神的百姓必备的品格。而谦卑总是和倚靠神和信靠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真正谦卑的人是一个倚靠神跟信靠神的人。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诗人使我们进入他自己的心灵，他给我们简短的一瞥，让我们看到他心中的情况，他如何在神面前表达陈明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以及他自己 如何想使他自己的意志能够降服下来。可是诗人在最末了仍然是不得不把他所学习的他的经历和他所得着的结论他所学到的功课来跟其他神的百姓分享。正如我们上星期上主日所说的诗篇130篇最末了他呼召神的百姓以色列也要同样的来信靠神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耶和华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诗人在神的面前来向神陈明他自己一个谦卑的心。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仍然是以耶和华这个立约的名字来称耶和华。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确实是把耶和华放在句首。我们知道无论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在句首跟句尾这两个位置都是强调的位置。凡是圣经作者要把一个思想强调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字或者这个片语放在句首，虽然好像比较不顺畅，但是要达到他强调的目的。所以诗人再一次是转向这位立约的神。上次我们已经讲耶和华是立约神立约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向以色列人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自我存在的，他是永恒的，并且无论他的百姓往哪里去他是与他们同在的神，他是信实的，他也是有绝对全能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能的等等。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是我是的意思。所以诗人他向这位立约的神发出祷告，但是他是在经历了他自己完全的降服于神，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经历。在他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他来到神面前，所以这基本上是他已经有了这个经历。这也是为什么最末了他要把他所学习的来跟其他的神的百姓分享。所以他经历了他自己完全降服在神面前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他才来到神的面前向神陈明他这个谦卑的心。但是很重要的，他不是好像很骄傲说哎，我很敬，但是在好像我们常常说哦，他说自己很谦卑那岂不是很骄傲吗？我们要注意他不是向人说。今天可能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会说啊，我是很谦卑的人。诗人是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立约的神来陈明他的心。这位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诗人他认识这位神，神查验他的心。神曾经对撒母耳说人看人看外貌，可是耶和华是看人的心，也唯独耶和华能够鉴察人的心，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心里面的诡诈别人看不见，别人也不能够测透，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测透。因为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是我们罪人的一个本性，谁能试透呢？连自己都是无法测透。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敬虔，我们自以为爱神，我们自以为敬畏神，但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心在里面，但很多时候是掺杂的，还是掺杂了为自己，并不是真的全然的没有保留的完全不思己的这样子的来敬畏神。所以耶和华说唯有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因此诗人来到这位立约的神面前， 因为他经历了完全的降服于神，这美好的经历，他向这位鉴察人心的神，他来陈明他在神面前的谦卑。所以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伟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诗人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这就包括在神面前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晓得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亚当跟夏娃，他们是从原先神造人是在神眼中看来是好的，但是他们却落入悖逆的罪中。因为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遵守，但是蛇也就是撒旦就来试探他们，蛇的试探就是要他们悖逆神。所以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以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夏娃重复神的命令，他说，神是说我们所有树上园中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棵树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但是神给命令的时候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只是免得。所以当夏娃他并没有说他基本复述神的命令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当他开了一小小的一条缝，撒旦就说，哦，你们吃了不一定死。这句话是很诡诈的。如果撒旦他对神的悖逆真的是那种公然的肆无忌惮的反抗，神说你们吃的日子一定死，那么撒旦就说你吃的日子一定不死。但他不是说一定不死，他说不一定死，然后他就毁谤神的良善。神不允许亚当跟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曾经也已经解释过，这个分别善恶不是指道德上的是非之心，那是我们的良知，那是神造人的时候就塑造在每一个人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即使非基督徒也是有这个良知的，作恶的时候心中不安，良心会控告我们。这个分别善恶乃是指人靠自己来做所有的价值观以及所有事情对人有益或者没有益等等之类，什么是好的，善是好的 good and evil， 什么是不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人类有智慧来做各样的判决，甚至我们人类有智慧来定各种的标准善跟恶。所以神很清楚我们只是受造的人类，我们必须依靠这位创造的神，听从顺服他，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得享人类真正的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但是撒旦说，嘿，神不让你们吃，因为他把好东西留的不给你们，他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眼睛就会明亮，然后他加上一句，你们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夏娃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能够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叫人有智慧，就伸手把它摘下来吃了，又给他的丈夫亚当，亚当就听从他妻子的话也吃了。亚当跟夏娃是我们人类的代表，以至于人类成为悖逆的一个族群。所以 我们人类的罪，我们罪的本质，一方面是悖逆神，神给的命令我们公然的违抗不听从，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罪的本质就是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来扮演神。因为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你可以像神，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人类可以就是凭自己，我们有智慧，我们有人能力，我们中国话说人定胜天，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这是一个谎言。真的什么都能做吗？你能控制你的生死吗？你能控制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吗？会什么事情会临到你身上吗？所以因为我们人类的罪的本质，一方面是悖逆神，一方面我们以我们的自我取代神来扮演神。所以当诗人在神的面前表明他在神面前谦卑的心，他说他的谦卑是显明在他拒绝人类的罪的两大方面。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本质，悖逆神并且以自我来取代神，这个罪的本质表现出来有一个就是骄傲。所以诗人他在神面前陈明他谦卑的心，他的谦卑是显明在他拒绝人类的罪的两大方面。第一方面，他拒绝骄傲，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这个骄傲是在我们人的心的最底部，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类，就是说你可以说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我们的罪所带来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骄傲基本上是一个在神面前的态度，不认识自己是受造者，而自比为神，并且一切依靠自己，自我足够。我们人类就是自我足够，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都可以，我知道所有的，我懂得怎么去分辨，我懂得怎么去做判断，甚至我也有能力达成我要达到的目标等等之类。所以骄傲基本是一个在神面前的态度，不认识自己是受造者，是有限的，而自比为神，并且我们一切都依靠我们自己，是一种自我足够 self-sufficient。 因此骄傲的人自高自大，把自己看得过高，并且自夸自我称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种的。也许表面上我们今天也许看有些人很谦卑，但是神不是看外貌。如果我们神把我们里面的内心真正的思想真正的动机都把它暴露出来，我们真是没有人敢说我从来没有自高自大。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神，我们口里说感谢赞美主，然后好像有很好的成果，其实里面真正的动机，嘴里面说感谢赞美神，神查验的话很多时候是自高自大。当然不认识神的人更加的自高自大，把自己看得过高， 而自夸。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当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围攻耶路撒冷，而且差他的大臣来拉伯沙基来对西西家王跟耶路撒冷城的百姓说话的时候，拉伯沙基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然后这就是亚述王他的自高自大，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经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亚述大王，哪一个神曾经救他的国拜他的这些百姓脱离我的手？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我们看到这些异教徒外邦的君王所显出的这种自高自大，在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针对外邦国家宣告神的审判，对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摩押人、亚门人、腓力士人、亚兰人、以东等等宣告神的审判。如果大家去读这些先知，神借先知的口宣告的审判，神都说明他们为什么受审判，因为他们极骄傲自大，而且是极其的骄傲自大。所以在但以理书，这位尼布甲尼撒王，神使他成为巴比伦帝国，成为当时天下的统治者，神把万国万民，把甚至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解释他所梦见的这个金像、金头，就是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说神把空中的飞鸟、地上走兽，也就是说正如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把一切的受造物交给人，在人的手下来管理。同样神也叫世上万国都服在巴比伦王的统治之下。但是巴比伦王又做了一个梦，但以理也给他解梦，但以理也劝他要谦卑，他还是不愿意谦卑，甚至他有一天在巴比伦的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仍然是自高自大，夸巴比伦的这种威荣耀是显他的威严，因为是他用他的大能大力所建造的。第五章，尼布甲尼撒王的后裔拉伯沙伯沙沙王坐在宝座上继任的时候，也是在神面前极度的显出极度的骄傲，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器皿拿出来，与所有的他的大臣妃嫔来用这些器皿饮酒作乐，敬拜这些偶像，所以在墙壁上显出手指头写字，没有人能够解释。于是太后说，但以理曾经为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所以他把但以理请来，但以理为他解释这些字的意义。但是但以理先对他说， 王啊，至高的神曾经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沙，伯沙沙啊，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把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我们看到骄傲会表现出自高自大，把自己看得过高而自夸，但是骄傲的人也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信靠自己，因此没有人可以对他说跟他不同的话，因为他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而且呢信靠自己，觉得自己是永远是对的，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说与他不同的话。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状况，很多时候我们是一样的自以为是，甚至我们也是同样的自以为义，我们不肯听，也没有人可以跟我们说不同的话。骄傲的人也是靠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来行事。骄傲的人，他们做的计划出于刚愎、顽固，抓住他的自我不放，所以从来不听劝告。骄傲的人就是自我行事，以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能力，抓住这个自我不放，所以不肯听别人任何的劝告。骄傲的人坚持己见，如果有人提出劝诫，立刻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责任要以神的话彼此鼓励，正面的，但是负面的也要彼此劝诫。但是不但是不信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往往是坚持己见，如果受到指责就为自己辩护，认定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经常看到基督徒也显出如此的骄傲，同时骄傲的人争竞，喜好争竞和嫉妒，因为骄傲的人极度的把自己看为是最高，也就是说是极度夸大的把自己看得过高，不但不接受比他自己更好的意见，而且往往以高傲的态度来说话，来批评，来论断。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所 表现的一个骄傲的态度。诗人说，我的心不骄傲，我的眼不高大。诗人拒绝这一种人类的罪的一个显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种在神面前的态度，也就是他拒绝在神面前是表现出如此的骄傲。换句话说，他谦卑的知道自己是受造的人类，他谦卑的不敢自比为神，也不敢靠自己，也不敢夸自己，他不敢把自己看得过高，甚至他知道自己是悖逆的一个罪人，在神面前只配得神的愤怒和审判。不但骄傲的人，不但诗人的谦卑拒绝骄傲，诗人的谦卑也拒绝在生活中妄自而行。他说，伟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个伟大的事是 great things、okay? 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重大。诗人他说，我不敢做伟大的事，换一个说法，他强调他不为自己图谋大事。诗人不为自己图谋大事。耶利米书45章，神曾经问巴路，巴路是耶利米的文士，把神借着耶利米宣告，向神的百姓宣告的话把它写下来。神对巴路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所以诗人他说重大的事他不敢行，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为自己图谋大事。那什么叫做大事呢？就是他追求他自己的野心，他自己所认为是伟大的事情。他说，我不追求这些，我绝对不追求神没有要我做的事，我绝对不追求神没有要我做的事，我绝对不追求，我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他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如果他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就要想办法怎么样逃避这些捆锁跟患难，保存自己的性命。但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完神差我来行的路程，做成他差我来做的工。这就是不图谋大事。其实以弗所的长老听见他以后不会再看见他们，他向他们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他们都劝他不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后来他到了推罗，推罗的人，推罗那里的信徒被圣灵感动，也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这经文我们看经文是这样说，但是最正确的解释是，他们被圣灵感动也是同样知道保罗到耶路撒冷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于是他们就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出于自己的好意，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到了该撒利亚，雅加布这位先知也到该撒利亚，拿着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身上，说保罗在耶路撒冷这个腰带的主人也要照样的被外邦人，被犹太人捆绑。于是该撒利亚的信徒又劝保罗不要去，但是保罗不肯听劝。保罗这个不肯听劝不是他不谦卑，他是不为自己图谋大事。 尽管他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但是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他不为自己图谋大事，我只要行完神差我来行的路程 的这个使命，做成这个功。所以诗人说伟大的事我不敢做，他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他不追求神没有要他做的事，但是他也说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他不高估他自己，他认识他自己的有限，所以测不透的事，或者有些英文版本你会翻看他翻译是 difficult thing， 难成的事，测不透的事或难成的事，他说他都不敢做。在生命记29章第29节，我们讲生命记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隐秘的事也就是测不透的事，测不透的事也就是说关于神一切所有的真理不是我们人类都可以全知道的。保罗在罗马书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我们显明，所以还有很多神没有显明给我们，是超过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类在今生在地上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有限的空间里面，我们人类的经验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不但是所有关于神的事情有许多是我们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跟计划也是超过我们人明白的。神没有把所有他的旨意跟计划都启示给我们，同时我们就是对今天这个物质的存在这个宇宙我们也很多不知道，我们能够测透人心吗？没有一个人可以看透别人的心，没有一个人可以测知别人一切的心思意念和动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全部事实的真相。今天发生任何事情，全部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包括人里面的动机，而且全整个经历，没有人可以全知道，只有神全知道。许多的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也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知识有限，能力也有限，所以世人绝对不敢高估他自己，他认识他自己的有限，所以他说测不透的事他不敢做，或者说难成的事他不敢做。换句话说，世人不敢凭自己去做任何事，他不敢凭自己去做任何事。诗人所表达这样的拒绝，其实就是耶稣所说的，如果要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英文就是 deny yourself， 舍己。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拒绝就是弃绝我们的自我，拒绝让我们的自我来做主。对于我们自己所定出的目标，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渴望，自己的欲望，我们都拒绝接受，不再让我们自己成为我们个人生活和行动的目标。我们如果是让自己做主，那么我们的我就是我们整个生活跟行动的目标，也是来主宰我们整个生活跟行动。但是诗人所表达的这个拒绝，就是拒绝让自己来做主，所以他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也是拒绝自己所定的目标 甚至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欲望，他都拒绝接受。他把他的生命和生活的原则做一个彻底的重新调整，彻底的根除这个自我的偶像。我们今天拜的偶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我。我们可能拜儿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在拜儿女。我们可能拜事业，我们可能拜学问，我们可能拜金钱，但是最大的偶像是我们的自我。但是诗人他彻底根除一切自我的偶像，也彻底根除一切按自己的指使来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意图。所以换一个说法，这就是悔改。因为人类犯罪是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和扮演神。悔改这个字是180度的转向，所以我们从以自我来取代神和悖逆神，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这就是悔改，就是拒绝让我们的我彻底根除我们这个我这个偶像。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产生的结果就是全然的倚靠神和信靠神。所以这个谦卑的态度跟倚靠神和信靠神是密不可分的。谦卑的，在神面前的谦卑，拒绝让自我来做主。那么从我们的我转向神之后，我们就来倚靠，凡事来倚靠神。我们怎么样来凡事倚靠神呢？我们在生活里面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一切的思考，我们一切的判断，都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问。那我们就不会犯论断人的罪。论断人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因为只有神才审判是神的特权，因为神才知道全部的事实，神才查验 人心，神知道暗中的隐情，他知道人心的意念，他知道全部的事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审判是神的特权，他才有可能给予一个公平的审判。可是我们常常坐在神的位置上来执行这种审判，那就叫做论断。我们没有全部的事实，我们不查验人心，可是我们很快就下很多的判断，下结论，甚至把人盖棺论定。这都是因为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但是所以凡事求问是生活里面所有的事，大事小事，不要小看小事。耶稣说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就不义。你不要说我小事不用遵行，我大事遵行就好了，这就不是真正的对神的敬畏和顺服。真正的敬畏跟顺服就是没有分别的，大事小事都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依靠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甚至我们一切的思考，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我们都把它带到神面前来求问，来寻求神所赐的智慧，并且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单单依靠神的能力去做所有一切的事情。即便我们来求问， 从神得到智慧，也明白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去达成，我们唯有单单依靠神的能力，神所赐的能力，才有可能去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才能够有可能去做成神差我们来做的事，来实践神的旨意。不但如此，也完全的信靠神。什么叫信靠神？相信神的良善，相信神的信实。神不背乎他自己，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相信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神才是真正有智慧，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有大能。因此就等候神以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来行事。所以这样的人，这个谦卑带出来拒绝罪的这个主要的本质，而完全的倚靠和信靠这位创造的神，那么我们就会凡事感谢。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感谢，我们不会有抱怨。就算我们用有限的眼睛和智慧，或者甚至我们的我不喜欢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信靠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我们知道他是绝对可靠的，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是全然良善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他有真正的智慧和大能等等。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凡事感谢神，也就是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和哥罗西教会，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自夸，乃是指着神来夸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斥责哥林多教会，他们好像做大了，所以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夸口的只可以指着主夸口。所以这些都是谦卑才带出来的。因此我自己以前我跟牧师在我们整个我们生命的这个属灵的历程当中，过去确实每一件大事我们是一定来求问神，而且我们一定要清楚听见神的引导。我们不会只是以环境作为一个引导，环境的引导不是一个绝对的引导，我们必须清楚圣经的原则、真理的原则，圣灵用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我们知道在这个重大的事情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做合乎神旨意的决定。但是我自己现在真的是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我还在学习的过程，所以不是说我真的已经完全了，可是我真的是尽力。所以有时候圣灵还在做很多的工作，就是提醒我，你又在靠自己了，你又没有来问我。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小的事，什么事我都来求问神。我打算今天要去超市买菜，我也先来问神，我说我这个计划我是不是该这样做，是不是该今天就去买菜，现在就要想要出门了。但是我先求问神的时候，往往神有时候就会提醒我，今天有一些事情，重要的事情我忘记了，我要把那件事情放在比去超市买菜更优先的次序上。所以我就会决定说，好，不去了， 冰箱里面还是有的吃的，至少冷冻柜里面还是有东西吃可以拿下来。所以我就去按着圣灵的提醒，我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或者有时候为了要赶去买菜，买完菜然后要赶去聚会，然后圣灵就会提醒我，你这样子赶，你聚会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真的是专心的去聚会，搞不好就迟到了。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本来我记得王英姊妹跟我们分享，她有一个礼拜天她想起一个东西忘记了，在办公室她要有一个东西啊，详细过程我也有点忘了，不过大概我知道她想起来是在办公室。可是九点钟我们要九点半崇拜要开始了，结果她还是想尽量赶。谁知道那天在 Boston Downtown 有这个希腊的 Greek Festival， 结果塞车，而且他办公室前面不能停车，所以最后赶着来，结果到了办公室发现什么，忘记带钥匙也进不去，然后又迟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来真的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不是为自己活。一个真正爱神的人，神既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嘴巴说爱神，可是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不是吗？我们真的爱神吗？好，但是诗人不仅仅是在神面前向神陈明他谦卑的心，诗人接下来他表明他在神面前是有像小孩子的谦卑。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这句话我要重新翻译一下哈。我们和合本变成好像说在描述诗人心里面平静安稳，但其实是动词，是有两个动词，不是一个形容词。 OK， 好，不管怎么样，诗人他说他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其实诗人他要进一步说明他是如何达成这样的谦卑，他是如何达成这样的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他说我已经使我的心灵静止，所以我的心平静安稳，我们这个大纲上我把它原文应当怎么翻译啊？我的心已经使我的心灵静止，或翻成我的心已经调节我的心灵，然后呢我也使我的心灵平静，所以有两个动词，他已经使他的心灵静止，已经使他的心灵平静。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到人的责任，这是从人的责任来说。每逢诗人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意思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意思， OK， 每逢诗人自我的意思，自我的野心，自我的计划，自我的主见，自我的欲望，甚至自我的个性等等爆发出来，每一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野心，有我们自己的欲望，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个性，我等等会用我自己来做例子来说，或者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或者我们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做这做那，每逢这些自我的意识，自我的计划，自我的野心，自我的欲望等等爆发出来，往往就带来挣扎，我们里面就开始有挣扎。每逢这样的事情况发生，世人说我已经使我的心灵静止，使我的心灵平静，或者说我已经调节我的心灵。换句话说， 当我们的自我爆发出来的时候，诗人就使他自我的意志被压服，至终就不再挣扎而降服于神。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也要做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的回应。我们选择我们要听从自己呢，还是选择我们要听从神？所以每当自己的这些意思、这些想法、这些计划、这些野心、这些欲望爆出来的时候，诗人说他就使他自己的意志被压服。一旦他使自己的意志被压服，他就不再挣扎了，而真的是完全的降服于神。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牧师常都说我，你不要那么急可不可以啊？那是以前我真的是急得不得了，想到什么就马上要去做，很多时候想到一些东西电话就拿起来，马上就想，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但是我自己现在真的就是像诗人说的，因为如果我要来依靠神跟等候神，那我这个我这个急性子爆发出来的时候，我必须真的是让我的意志可以被压服下来。所以我自己还是很多时候哈，一些事情发生，我就这个急性子就出来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就对自己的心说话，我就会跟自己说，等一等，先到神面前先来祷告。所以很多时候电话想要拿起来，手已经伸出去了，又把手收回来，然后我就先来祷告。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很多次，就是说我们的大女儿曾经怀疑可能得了一种叫肌肉萎缩症啊，那个病本身就是肌肉越来越不能够正常的功能在退化，所以最后也不能呼吸，也不能吞咽等等之类，就会死了。 OK， 那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没有做正式的诊断，只是医生怀疑可能是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我的女儿跟我们说，我也来到神面前对主说，主啊，你若许可，求你来医治他。因为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位姊妹叫君华啊，她跟她的丈夫都在 BU 读这个物理治疗，那后来她的丈夫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君华她就开始出来工作，她就是照顾一个这种病人。所以她跟我分享，经常跟我分享，最后这个病人就死了，她一直照顾到这个病人死了。所以有时候知道的多反而带来惧怕，因为害怕自己的女儿受这样的苦。那这个也真的就是一种自我中心。你说爱女儿不是天经地义吗？是，可是爱女儿还是不能超过爱神。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不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呢，但是我知道我还是可以向神求，我就求主说，主啊，求你医治。但是我也学习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主啊，求你医治 Ruth，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听起来这是很敬虔的祷告，但是其实祷告完了以后没有平安，里面还是一直在挣扎。如果照神的意思，我的女儿就是会得这个病，然后这种 怎么讲，这种不愿意女儿受苦，或者说真的是知道这种病最后的结局等等之类，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反正其实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的降服。所以虽然嘴巴这样讲，但是里面的挣扎依然没有改变，那时候我就必须像这里诗人所说的，使自己的心灵可以静止，可以安静，可以被调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我挣扎了几天，我大概三天以后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我快到家了，在那个上坡的路上，我怎么来帮助自己呢？我就先挑战我自己，我问我自己说，在我生命中我最看重什么事？然后我回答，我最看重是神的名得荣耀。我的回答是很诚恳的，不是心口不一，我诚恳的在神面前回答我自己，我最看重是神的名得荣耀。我做完这个回答，事情就解决了，我就转向神，我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不是像前一天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说了等于没说。但是当那天我做完这个挑战以后，我转向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其实我不是无知的，我乃是很清楚，今天神如果以我的女儿得这个病来荣耀他的名，那么我回答我自己，我最看重的是神的名得荣耀。所以对我来说很简单，那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那神用我的女儿得病来荣耀他，神怎么荣耀？我并不是说我就晓得给神铺一条路，这样那样做哦，他可能得病，然后可能神行神迹让他的病得医治，不是的。其实如果他得这个病，神没有医治他，但是他却活出一个真正的信心的生活，那么神的名就更大的得荣耀。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任何好处才来相信这位神，我们真的是认识他是圣洁良善的，甚至他为我们舍命，把我们不配得的救恩赐给我们，就真的是为了这位神，我们不是为自己。所以真正荣耀神的人是活出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才叫荣耀神。并不是说哦，病得医治神迹，我们今天就是夸，哇，你看神行了多奇妙的神迹。行神迹对神来说是小事一桩，他是宇宙的神，医病这对他来讲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个人悔改转向这位神，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才是神真正的大能的彰显。所以呢，我自己这样子给自己挑战，然后我做了我自己的抉择，也就是说我使我的意志服在神的荣耀这个更重要更大的事情上。所以我做完这个祷告，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说完以后我的心里面真的是平安如江河，那是说不出的平安，不靠自己挣扎，不需要挣扎，一点都不需要挣扎，真的是从此以后，那天之后，这件事就不在我的心上了。一直到十二月，因为十二月医生要我女儿再去看医生，那我也曾经主日崇拜分享，所以有一些姊妹都在为我的女儿祷告，就来问我，师母Ruth 看完医生结果是什么？被他们一问，我好像才醒过来。我说哦，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件事。因为这个平安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我就专心的 继续的来服侍神。所以诗人，我们人有我们的责任。那说实在，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要做我们意志的抉择。当我们做了我们意志的抉择，神的恩典就给我们能力去活出我们意志的抉择所做的决定。好，但是诗人接下来他就用一个断奶的孩子的比喻来说明。他说他的心在他里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像已经断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们晓得婴孩他们在古代，特别古代，都是母亲亲自以母乳来喂养这个婴孩，所以肚子饿的时候他们会哭闹，就是要吃奶，要吃母亲的奶。那断过奶的孩子两方面，一方面已经断奶了，这个孩子就不会再哭闹要吃母亲的奶。所以这就是比喻性的来描述断掉我们自我的意识，断掉我们自我的野心，断掉我们自我的欲望。换句话说，从我们自我的辖制和各种的辖制中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断了奶，断了奶的孩子不再吃母亲，不再以母奶来喂养，那这样的孩子就不会再每次一肚子饿就哭闹，就是要吃母亲的奶。所以断奶的孩子其实是比喻性的描述我们断掉，好像断奶一样，断掉我们自己的野心，断掉我们自己的欲望，断掉我们自我的意识。那也就是从这个自我的辖制，因为这些东西好像捆绑我们，从这个自我的辖制还有各种的辖制，有时候是惧怕，好像我刚刚说到我害怕我的女儿得这个病会受苦，各种的辖制我们从这些当中断掉，从这些当中得释放，得自由。但是断奶的孩子另外一方面，当这个孩子断了奶就不再哭闹要吃母亲的奶，那么他在母亲的怀中就有满足的安息，他不会挣扎着一直要找奶头要吃母亲的奶，已经断了奶他可以安静的在母亲的怀中，他享有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安息。所以这就描述既然我们断掉我们自我的野心欲望，自我的意识，那么我们因着神我们就有满足，我们就有知足。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本来是法利赛人，他是可以夸口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第四节，我可以靠肉体，如果别人靠肉体我更可以靠。靠肉体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靠他做法，他是一位法利赛人，严谨的遵守法利赛人所遵守的一切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就是断掉。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追求的东西，我的野心，我的欲望，所有这些我认为是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看成是有损的，他把它都断掉。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换一个话说，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唯一的满足和知足。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接下来第四章，腓立比教会打发人送捐项，也就是说把奉献送去给保罗，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第四章第十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送捐款去供应保罗生活的需要，他因此靠主大大的喜乐。但是他说明并不是因为他缺乏，然后现在他们送捐款来他就大大喜乐。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就是诗人他用断奶的孩子来描述他的谦卑，在神面前是像小孩子的谦卑。然后最后诗人他不得不把他的经验来跟其他神的百姓分享，而呼召他们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或者说你应当把你的盼望放在耶和华的里面，从今时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他就呼召神的百姓应当永远来信靠耶和华，他们立约的神。但是我们看到诗人这一个诗篇131篇，他论到神的百姓或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品德就是谦卑。这个教导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平行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看到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门徒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在别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其实这个背景是当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门徒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就开始争论谁为大。所以这个背景是门徒在他们当中争论谁最大，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以这个小孩子作为一个教导的一个，你说可以看见的啊，就是一个实例来做教导。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世界，小孩子的地位是卑下的，因此小孩子非常的柔弱，没有任何的防卫力， 也很容易受伤害。小孩子不能为自己做什么，很容易受伤害。其实今天这个世代也是一样，你看很多人口贩卖，很多厨妓，很多这个叫做童工，这就是小孩子，他们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小孩子也不关心权势跟或者名誉，所以小孩子几乎是完全依靠成人来提供保护和供应，否则几乎没有办法生存。因此耶稣是以小孩子的谦卑，这一种的谦卑啊，就是是要依靠成人的帮助，他们自己是完全无力的。所以耶稣并不是以小孩子的无知、小孩子的纯洁或小孩子的幼稚作为一个典范，他乃是以小孩子的卑下、没有地位，也不关心权势和名誉，全然依靠别人的帮助来作为谦卑的典范。换句话说，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他们这一种看重自我的地位和名誉，耶稣说你们必须要改变，你们必须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完全的无助，以至于像小孩子只能依靠成人，而我们只能依靠，全然依靠神，全然依靠耶稣基督，也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依靠和信靠神。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在神面前能够以自己任何的善来得神的救赎。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良善，也没有能力行良善，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我们只能谦卑的来依靠神，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所以只有这样子，不靠自己，像小孩子一样无助，只能够依靠神，那么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但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也说你们如果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在神的国就是最大的。所以这个谦卑不仅是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而且耶稣指出谦卑乃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这个品格。换句话说，凡是谦卑自己像小孩子的，那也就是说这时候也是一样提到我们人的责任，谦卑自己像小孩子。换句话说，真正的谦卑无助，单单依靠神，是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真正领受了神的救恩，是在神的国中成为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我们也必定活出这样的一种谦卑。我们谦卑自己，那表示说这是一个实践出来的一种生活。所以换句话说，谦卑是神的百姓，也就是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品德。而耶稣自己为我们成为谦卑的榜样，我们乃是要来效法耶稣。我们必须把世界的标准颠倒过来，而成为一个谦卑，在神面前谦卑，完全依靠神的恩典跟怜悯， 效法耶稣活出的这一种的谦卑。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发出一个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就以自己作为榜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找到安息。我们这个第二个是你们就必找到安息。所以一样的，首先耶稣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我使你们得安息，他会把安息赐给我们，但是他用自己做榜样，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说你们，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负耶稣的轭，学他的样式。这个负轭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他们遵守律法，他们称自己是负律法的轭。那么换句话说，当耶稣说负耶稣的轭，意思就是说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学生。因为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法律法的学生，他们遵守律法，耶稣说你们如果做我的学生，做我的门徒，那么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也就是学习我的谦卑，温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必找到安息。所以一个耶稣应许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这个劳苦担重担当然包含所有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旅程当中，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各样的经历，甚至我们辛苦的工作也让我们疲倦等等，所有这一切。但是最重要的这个担子是罪带来的，罪带来的，你说今天我们人类的社会，罪带来战争，罪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增进嫉妒，罪带来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所有的这些。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人里面罪带来的我们的痛苦和挣扎，我们不肯降服于神，所有这些重担，我们疲倦，我们沉重，耶稣呼召我们可以到他那里，他应许要赐我们，赐给我们安息。但是同时他也呼召说我们要效法他，他说我心里温柔谦卑。耶稣是真正完全降服和顺服他的父，来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这个启示和救赎的旨意。所以你们要做我的学生，学我的样式，那么你们就必找到安息。所以我刚刚提到我自己女儿生病的例子，我说当我真的就是效法耶稣，我问我自己，我看什么事情最重要？神的荣耀。我们正在查经班，正在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非常耶稣极其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求人的荣耀是以自我，但是耶稣说我不求从人来的荣耀，我只求差我来者的荣耀。当他面对十字架，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从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在耶稣一生的传道工作中，神已经荣耀他的名，神应许说我还要再荣耀。耶稣的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都神要继续的借这一切的事情荣耀他的名。所以效法耶稣，我们就可以找到安息。我就说当我真的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乃是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做完这个祷告，里面是无限的平安，不需要有任何的挣扎。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六节都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你知道我们上次讲过，神已经宣告，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的东西，所以神说我要给谁就给谁。好像今天我有100万，这100万是我的钱，我说我要给谁就给谁。如果我把这100万给了某某人，旁边的人不能说你不公平，为什么不给我们只给他，那是我的东西。恩典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只配得愤怒跟审判，神的救赎是礼物，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是讲到圣经里面提到的拣选，他拣选，这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但是雅各书跟彼得前书这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偷偷的悄悄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虽然恩典是神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神何等怜悯，悄悄的告诉我们，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真是盼望我们能够活出靠着神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就好像诗人，他真是经历全然信靠神，真是何等的美好。但是他达到这样的全然降服，应该说全然降服神是何等的美好，他达到这种全然的降服，他来跟我们分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诗人，更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因此腓立比书2:6，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神，但是他不仅仅抓住与神同等，所以这是中文翻译，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他不抓住，他反而虚己，倒空自己，也就是舍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来顺服他的父，成为受苦的仆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罗马最残酷的死刑。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身体的受苦，最重要的他在十字架上发出最后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我们众人的罪都由他来承担，神的愤怒倾倒下来，天地都昏暗，耶稣从没有任何一刻与他的父分离，但是却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痛苦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但是耶稣给我们最高的谦卑的榜样，盼望我们能够效法他。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一直对你说我不配，我也不明白，我自己还需要你的教导，让我真正认识什么是骄傲， 什么是真正的谦卑？我真的是只好说，我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可以很容易听一篇道，但是我们怎么来回应你的话？这是你所要求的。我们不是立刻立志为善，我们是必须像那个害癫痫病的儿子的爸爸说，主啊，我信，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我们有责任做我们的抉择，但是我们不敢靠自己。虽然我们说我们愿意谦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骄傲，也就是说你来制服我们的骄傲，你来制服我们这个自我的顽强的自我。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降服，但是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像我们的主一样的活出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